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第四讲现在开始啊。那么在上一讲到呢，我们讲到入到正文里边啊，普门品的救七难、除三毒、应二求啊，整个围绕着这个无尽意菩萨问观世音菩萨，这个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啊，然后这个佛就告诉为什么叫观世音，观其音声即得解脱，进一步演绎到下面他具体寻声救苦的事例啊。那么我们也循着这个古来这些真的是不可奇迹的感应故事啊，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像在正史里边也有好多来着啊，大家读过印度文操的话会发现印度有一段话讲过，就是唐书吧，唐书有新唐书和旧唐书，那么新唐书和旧唐书，后来的新唐书就把旧唐书的什么呀，其中佛教乃至菩萨感应的2000多什么呀多个事都给删掉了啊，这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印祖在印祖文操中提过这个事儿。所以你想正史里边都能记载了这样多的，想想实际情况不计其数啊，为什么家家观世音呢啊，他不知道没听过家家不起来啊，一定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时时刻刻都能围绕着有他的事迹所以从这点来讲，这就是观音菩萨的魅力啊！为什么我们常说人家功勋到了那儿啊，不是贪图虚名的垒起来的，一件事一件事做到那儿啊。所以说接下来这些罗列的都是他什么呀，具体寻声救苦的事例啊。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四难啊，我们再讲第五难，叫罗刹难啊。罗刹难里面我们来看经文，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啊。这段话，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一个佛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啊，相信诸位都知道，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的范围啊，上至六余天，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这个一个大千世界，由于小千中千大千积累了三层千，三个层次的千，所以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土是一尊佛所化的国土范畴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为什么这里说三千国土中满中夜叉罗刹呢？夜叉罗刹是什么呀？啊，前面讲到罗刹的时候，吉吉鬼就是鬼，鬼道众生，啊，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见过鬼？啊，有的人说到底有没有鬼？啊，我常跟别人这个，给发个愣啊，说到这个鬼的时候，就问我说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鬼？问我。啊，这个有时候大学里面的这些受过唯物主义教育这样的一种习惯性模式就来问我啊，我也反问他，我说也许在鬼的世界中也有一个鬼问另一个鬼，到底这世界有没有人，一样的道理啊。鬼不是说我们这一乍听鬼的话好像说哎呀你撞着鬼了吧，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吗？还是鬼就很，当然鬼的确不吉祥，为什么？他的名字就叫孔雀啊，不是孔雀开屏的孔雀，是恐怖的孔雀弱的雀，就是他老是胡同胡同的吓啊，其实他很怕人，胆小，藏在暗处，心地暗昧。为什么我们说你心里有鬼？心里有鬼啊，一般胸有正气的人见不着鬼啊，除非你身体不好，或者你这个人本身心术不正的时候老是招这个心鬼啊，我是亏心事嘛啊。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鬼呢是厉鬼，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鬼道、恶鬼道的众生，普遍来讲呢，基本上他是怕人的，因为人有光明，比他正气，啊。那么，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这里解的罗刹、夜叉这些啊，就是性子比较恶的鬼，啊，夜叉就是前面讲到的吉吉鬼，这个罗刹叫可畏鬼，啊，也是让人害怕的，这些鬼呢也非常的多。你看满这个。满中夜叉罗刹，就是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啊，为什么这么多了？首先一个，你看人的福不如天人的福，所以人就多。那么畜生呢又比人多，为什么？畜生的福不如人的福。这个恶鬼呢比畜生又要多得多得多，他比畜生的福报还不如。这就是我们现在众生的福越来越漏裂，越来越浅薄啊。那么既然这样多了，所以这里就用了个满世啊。我们常说有怕鬼是家里有鬼啊，我告诉诸位，谁都避不开鬼，整个这个时间维度空度里面到处都是鬼啊。从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地藏经里面讲过嘛，从于聚落呀等等，这些只要有人没人的地方都有鬼，都是充满的啊。但是呢不要怕鬼啊。你看这里讲到，我们每次称佛菩萨的名号，一旦称，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就有四十里的光明自然辐射出来，鬼他怕光嘛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感应呀，如果你念佛，你感应的就是佛菩萨，念观音菩萨，那感应到佛菩萨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感应，感应佛菩萨就感应不到鬼了，同时都在感应。为什么？因为你感应佛菩萨的名号就是大光明藏，你是感应的向上的啊，智慧的，不颠倒的，没有阴暗的，这也是感应，就看你往哪儿感，他就哪儿出来应啊。你老有的那同修真的是，他讲到家里有时候去了世了，或者突然间有时候很不好的姻缘啊，听到声音了，或者他从此以后这个心结就放不下了啊，怎么给开始他撵着问说，爬呀，怎么半夜又想呀，他越想越想，越怕越来，真来。为什么？感应上啊，你老感他，他就来应。所以说你不要想这些，好好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有时候像这些罗刹恶鬼或者什么呀，如果到暗处呀、坟地呀、沙场呀，这些兄弟的话比较多啊。你看我们到了黑暗之中，有时候突然间就毛骨悚然啊，到黑乎乎的，突然间一念这个恐怖性升起，浑身的毛骨就竖起来，这个时候一般都是什么呀，主恶鬼以恶掩饰我们，他的这个感一来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也会应，因为他还是之前有因缘六道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一定要大声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些下意识的害怕呀、头皮发紧啊，这都是附近处有恶鬼总被恼害，当然一般他拿我们没办法，但如果你被他夺了进去的时候，很可能就演绎成突然间掉到哪里，高速堕下来了，车过来莫名其妙的撞了呀等等，这些都会有啊，这都是宿世也是有大因缘，不是单纯的说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呢，说到我们学佛的路上，罗刹也常来扰乱。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学佛啊，学佛学得很相应，特别积极，但过一段时间的话会心散掉乱掉啊，又会觉得说要不然就学佛这么久什么也没感觉到好处一样，没得到法喜，哎，这有用吗啊，太多规矩什么也不能干，还不如世间享受放纵，到处去吃吃喝喝跳跳纵欲，这些念头呀有时候都是罗刹来参与进去，就刻意的给你干扰啊，因为他就需要做这个钻到人的心意识中脑害啊。我们一般发嗔火的时候，上次讲嗔心，讲那个黑风难的时候，黑风吹起来就是罗刹到我们心意识里面脑害，一下子这个窝火就上来啊，这个时候人就愚痴了，正念智慧一点都没有啊。所以这是什么呀，这个满罗刹欲来恼人，称其观音菩萨名者，这恶鬼啊，恶鬼尚不能以眼恶眼视之，况复加害啊。相信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这是罗刹难啊。那么说实在的，广义上讲呢，其实这些鬼呀、罗刹呀，就是我们世间的诱惑呀、魅鬼呀、五欲六尘，都是，这都是化身呀。你念观音菩萨正念提起来的时候呀，什么都可以把它避免掉啊。你想想你的烦恼呀， 你的嗔恨，你的嗔恨，我们有时候凡夫，我们仔细扪心自问一下，说你发火发的厉害的时候，你突然念观音菩萨，你好意思发火吗？别人说你是佛教徒啊，你还信佛，这都是一种加持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苦恼，说我刚想发火，他就拿这个来说我，你不想想，那是对你这种加持，就是你不是学佛了吗？你怎么还能这样呀？管他是任何姿态说出来，可是你一定要把它视为加持。是的，人家说的对，立马就把它戛然而止啊。这是这个罗刹难。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丑谢枷锁难啊。上面说设缚有人，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要记住，我们进一步做解释很容易引起误会，就若有罪若无罪，丑谢枷锁，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牢狱之灾。古人特别看重牢狱之灾呀。那打一个官司，那就说明你看古人的算命呀，这个推象呀，乃至日历、古日历啊，那些上面都想说有牢狱，啊，或者有牢官司啊，都觉得说以前的去佛门去超个度呀，消灾免难啊，一定要写这一条，要不要官司增送，啊，相互之间有增送，啊，不像现在的人以打官司为出名的方便，啊，这个动不动就我告你。你起诉我等等，还一点都不以为荣，为耻反以为荣。古人觉得说跟人家这样见高见低的，那都是在德行上来讲已经就是落了一截了啊。所以这就是古人和我们现在人的这种福德有差别。那么这官司里面，你看这个丑就是我们说的手铐呀，谢就是脚链啊，脚链套在脖子上的这个刑具呢是枷锁，在身上的是铁锁，丑谢枷锁啊。简就是把它封住了，还见过苏三起戒，不是有一出戏吗？那苏三不是被那个愣的就绑在那儿，就来来回回唱戏，那就叫丑谢枷锁，啊，一旦这样束缚了，就得不到自由了，啊，在佛门有一本书里面叫做《法院资料诸灵》啊，是佛门的这个百科全书，啊，那么记载了这样一种故事，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呢，有大理的一位官员叫做董寻的，他呢从小就信佛吃素。后来这个同僚违法了以后呢，朝廷反对这个他的时候，嫌疑把他和其他官员都一并给关起来了。那么他自己觉得被冤枉，就一心一意的送这个普门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普门品啊。送着送着，没过多久，他自己手上的这个枷锁呢，自己掉在地上了，而且这个锁还没有开，没有坏啊。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被守牢房的看见了，他怎么样？他就报告给御史啊，御史他不相信，就命别人重新给他锁上这个枷锁。董寻也不管他们，照然念自己的，啊，没过多久呢，锁他这个锁，当的一声又掉在地上，更怪，啊，所以后来那个御史过来看，用朱砂那个写的那个封条呀，一点都没有坏，啊，那么这个御史官呢叫张守一嘛，记得非常清楚啊，就记住这件事，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后来就找借口流放，就把他给放掉了。大理大家知道吧，啊，云南大理啊。全民都信观音菩萨，啊，去过大理游，大理是美丽的古城嘛，大理三月好风光，整个大理白族的全民信仰，你看去那个，现在有一个三塔寺祝圣寺，啊，那里面供的有一种出土的叫做切陀观音还是切野观音来，就是很别致的一个另外一种观音造像，啊，而且那里边有一个庙观音堂，啊，大理有一座有名的庙叫观音堂，里边有一个大石块。上面有一个亭子，就是这个石块都是原来观音菩萨化成一个老母，就扛着这石头，还是救了以什么典故来救了当地的聪明很大的一个劫难，所以一直就把它供在那里，啊，不但在东土，在这个边疆，你看时时刻刻风声散影的去实现，啊，所以说做这样的这种灾难劳灾难来讲，宣化圣人上人讲到的也讲到很多嘛。他那个时候在南华寺的时候，有一个和尚被日本人抓去了，他后来就念啊念这个观音菩萨，念的门开了就跑了，啊，就自己说不上来。你说他用现象界解释的话，为什么会开？不知道呀，啊，你说他用诚心感，诚心能把这嗓子锁子能够割断吗？你说念观音菩萨为什么呢？反正就忘我的去念，自然冥冥中有感应，啊，在第几讲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过四种感应，明显。不可思议。 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就要知道。那么特别我们这里要讲一个佛门常被人误会什么呀？你看这里讲到若有罪若无罪，啊，一般人吃不消了，说你佛门这个这说没有罪的被冤枉了，哎，我佛慈悲，对吧？那他是一个罪人，他本人就犯了罪了，你还去，这不是枉法吗？对吧？你佛教不讲道理，你这个滥行慈悲，东谷先生，啊，这一点呢，我们就一定要站在菩萨这种一切众生平等，为什么叫普门呢？他和以何资格身居普门呢？一切众生平等性上而言，啊，大家想想，有后果绝对不可能没前因，纵然他犯了罪了，现生的果报。他被冤枉了是前生的果报，不会没有因的，啊，就是为什么平白无故其他人冤枉不了冤枉你了，过去是宿缘所感的呀，没有因的果呀，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随经一事随见一人，他都是过去有种子在那儿种下去的，啊，那么所以从这件事来讲，只要心生忏悔就可以改这个因和缘呀，心生忏悔一心称念就能免，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用了说若有罪若无罪面面俱到称为普门啊，当然说白了还是不平等，实际上是有罪的啊。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说若有罪若无罪，大家要知道恶报的众生更可怜呀，就是这个人看上去说他罪该万死，他深信这个报恶，那么他没有罪的冤枉了应该就读，有罪的啊，刚才我这个说反了，有罪的冤枉的话，没有冤枉他的话，他就该受这个惩罚了。可是诸位要晓得，在菩萨眼里啊，恶人比善人他还要眷顾的多，为什么？就是他病得厉害，你看他作恶多端的时候，他自己控制不住，随着业力，他终将被这个业力牵着又去堕中这个地狱啊。所以有时候菩萨救众生在差别善上来讲，也是说先上岸或者拽到岸上的先可以放一放，先要救那个溺水最深的人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恶报众生更可怜，更应当救，在涅槃经维摩经经都说菩萨更灵敏，这个罪恶众生是一样的。再者呢，说实话若有罪若无罪，古时候的国法未必合理啊，我们现在没有那么残忍，古人在那个时候有腰斩呀，有车裂呀，有凌迟呀，这些都是很不人道的酷刑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念观音菩萨也可以消一份牢狱之灾啊，所以我们一定也是要调这种平等性，当然这要给资深的居士来讲，有时候刚刚接触佛法的我们也不能给他灌输，觉得他就觉得说佛法纯粹糊涂蛋，哪有这样的是非不分这个黑白不明的，他就反而就远离了啊，所以我们也会有讲说，比如说弘一大师这么大高僧呢，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得说一句说下马念佛什么呀，上马撒贼呢，为什么啊？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我前面在这个居士讲他又随顺世俗还得住持法道啊，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在放生的时候不但要放这个牛呀羊呀鱼呀，也会放蛇呀狐狸呀等等，这些好像在一般人看来是比较恶性的动物，对吧？嗔恨性重的，就从这点来讲他们都是平等的啊。按说的话羊一辈子吃素，牛一辈子吃素比较善良，蛇呀蜈蚣呀蝎子呀那到处吃人，可是呢从平等上讲来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能理解这个若有罪若无罪，有加这么一句，这才是真正普门的体现啊。那么当然这是就事上而论，如果就理来讲，自己束缚自己，丑卸枷锁，名誉就是丑啊，利益就是卸，恩爱就是枷，我执就是锁啊，整个我们一切的身心世界就这几大烦恼把我们束缚的紧紧的，挣脱不了嘛，所以就要一心一称念什么呀，观世音菩萨，这一切都来束缚我们自己啊。大家为了世间的这一切不断的经营自己，愁绰担忧苦闷，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啊，这样的话不管你的财产地位名誉都如同枷锁一样，自己看了快乐不起来，永远都是自己给自己禁锢着啊。仔细想想呢，但凡为人一世皆是如此了啊，不要说
不学佛的，学佛学的不会用的还是如此，最后把佛法又给包了一层，也有的。啊，特别是我们讲佛放下放下，有时候越学越执着起来，啊，把佛法当丑妻枷锁的更多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冤贼啊，这个罗刹啊，皆得解脱断断坏，啊，那么最后一难呢叫做怨贼难，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比较长啊，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即持纵宝经过险路，啊，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俱闻俱发声音，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啊，你看，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微微之力，微神之力，微微如是。啊，这是最后一难，怨贼难。那么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冤贼也是有说法，伤害性命的叫做冤，夺抢财物的叫做贼，啊，既伤害性命又夺抢财物的人就是冤贼，啊，那么这里说，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什么是将呢？就是带领什么？啊，将领，为什么将就是说能带领，啊，即持纵宝，即就是抱着。这商主是领袖呀，啊，就是商主就是一般能够识别这个货物的这个贵贱真假啊，就跟我们现在的董事长一样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呀，如果遇到这个来打劫的啊，他就唱走过险渡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要怕，不要恐怖，跟着我一起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听了以后，大家一块儿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这样的什么呀，称其名故，即得解脱。你看这个普门品啊，讲的我都觉得蛮有人文关怀的，这好多事情都是古人包括我们现在就生活中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世间的因缘它是面面俱到，普门嘛。当然这个难更好的体现了共修的作用。为什么说大众熏修悉甚净，实地洞超无难事？就是我们共同的心力凑在一块儿，更能够立竿见影，相信相信的那种信心呢，就决定真实不虚，信的就用不着再信。就是说啊，以前有一个法师讲过，说不这样才怪呢。啊，我也讲听过一个公案嘛，就是也是一条船上好多大家在过水啊，水里面过河，过河呢这个江上面的这个水流太急了，就把这个船呢冲的就漏了碰的漏了口了，就水往上漫。大家都着急的时候，怎么不会游泳啊？怎么在着急的时候，那船头就坐了一个人，他就在那儿这个坐着。别人中间有信佛的啊，就开始教大家念观音菩萨，他就不念，啊，他是个出家人，不念呢，大家都觉得不应该呀，大家都念你不念，那他说了一句什么？说为什么要念呀？难道观世音菩萨会不来吗？那他这么说。他就觉得说一旦危难之处，他就想观音菩萨不可能不来。哎呀，我说这真是说第一等高超的念。因为什么？他的信心是满分的啊。我们仔细想想，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他都不怀疑说有可能不来吗？我们念的时候说一定要来，观音菩萨一定要来，肯定会来，决定来，不断的给自己打气。当然我们常人常情形是这样，当然这个信心也够，观音菩萨肯定会来。那他人家的这种就是说，这么危难情急之下，观音菩萨说了寻声救苦吗？这还会不来吗？那不来就不对了啊！你看这样的一种甚深的信心，这就是也是共修的力量啊。领众的就是说，大家不要怕，大家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能够以无畏施与众生啊。所以说到冤贼呀，就是我们的冤业呀。为什么说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冤贼呢？啊，我们每天，你想想，我们处在人世间，每天除了是就是非呀。大家想是不是？你能躲开是非两个字吗？不是冤就是亲呀。 那么这些因果动现的时候，满世界都是冤业、冤贼啊，我们自己的冤业实在是太多了。阿赖耶识里边，你想我们吃鱼、吃牛，是红烧还是清蒸，都是杀了以后才有的呀。你每吃一口都是一个冤业，因为你参与中其中了啊。那么杀生、食肉、恶口、骂人、欺人、狂人、以冤报德，这都是结缘行，一日的、一月的、一年的、一生的冤业，乃至生生世世的积累啊。佛说的假使恶业有体相者，虚空都纳不下，满世界的冤贼都是这么赶来的，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大千世界都充满了冤业，就成为冤贼了。有冤业就会有果报，命有命债，财有财债，色有色债。狭路相逢的时候，什么呀，欠债的还钱，杀人的偿命啊。所以我常觉得说，为人一世呀，真的是这个人在世间，天地这么大，众生这么广啊，你能为人一世，狭路相逢着，不是欠就是还，除了这两样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你既然心甘情愿的欠，就要老老实实的还啊，毫不留情、毫不客气的曾经欠，就要心甘情愿的还，是吧？还完了就没了。可是这欠的时候舒服，还的时候特别痛苦，那就只好念观音菩萨了啊。冤贼呀，在这生死海中来相互寻仇报复，如果没有出生死，冤业就了无有期。有时候要做马做牛来报，有时候做人家的仆人，包括你给人家看孩子、保姆等等，这些都要报，做人也要报啊。以前一个老妇人有这个家里突然间这个鸡窝里边每天外面来一只母鸡，在家他家生一个蛋，每天来生一个蛋，每天过了一年啊，这个鸡就不来了，给他托了一个梦啊，头是一个邻家原来的媳妇，身子还是母鸡，跟他说我是过去吴家，就是你的邻居的媳妇，借你的米的时候了，给你，因为你的眼睛是瞎着，这个老妇人，你的眼下我亲你眼睛，借的时候筛子的口朝上，还的时候筛子的口朝下，都是那扁的嘛，你摸一下好像，所以说欠了这个欠了你一筛子的米，现在才刚刚还完了，我不欠啊，这也是冤呀啊。特别是我们现在阿赖耶识里边啊，比如这个就像三千大千世界里边的种子啊，你不是在学这个唯识里面的种子散发出来全是这种恶业的种子呀，商主这里就跟阿赖耶识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诸商人，就比如说第六意识的心锁，就跟第六意识啊，为什么呀，来听法闻法念佛持咒显露，就比如说六道的生死呀，你看经过显露嘛啊。那么一个人比喻就是说会心锁，有智慧的这个告诉大家要念观音菩萨，这里面也有表法啊，这是叫做冤贼难啊。所以说这个前面整个这里在普门品里面就叫做救妻难。大家要知道，在生死关头能得到菩萨救护的原因呢，不外乎要两种，这个我们特别要记住啊，在行门上啊，第一个就是说平时的修念有功，平时的积累啊，这个资粮呀，你要闲的时候置下来，忙的时候就要用得上呀，手忙脚乱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啊。为什么我们要持？一旦金刚戒体具足了以后，养成一种惯性呀、啊。那么有外缘来了，或者你自己的贪心、淫欲心、嗔恨心启动的时候呢，它就跟一道金刚力士互为墙一样，它马上就现形，引现出来照着你，啊，那你相对这个持戒的惯性久了以后，清净的久了，身心清净的久了，它就出不来了，啊，这就叫做一个积功累德呀。那我们平常念观音菩萨念的久了，慢慢的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观音菩萨是干什么的？寻声救苦的嘛。啊，每次以这样的心态、信愿行去念的话，一旦真的有这个临危的时候，观音菩萨他自然而然就来救。为什么？这是你惯性使然、天然的一种力量。啊，不是我们刻意的把他非得请得来，一定得在这儿救，怎么怎么样？他是说，等你自己的这个感应法门修成功了以后，道交了以后，怎么样？它是一种天然作用，法界的天然作用就是每个因缘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怎么样呀，把这个缘起调到相应的频道上，那它就必须出来这个音乐或者广播，没有任何的刻意或者说造作 就跟观音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体现了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外乎两种，地主就是平时念力有功，临危的时候突然自然来救菩萨啊。当然那普逼三更的话就不普了，为什么？那只有这样，平常也有不念的呀，难道情急之下就不救了吗？也救啊。什么呢？生死关头突然间临危，这个什么，这种强大的心力，这种恐惧一下子这进行成功的转化成一种动力了，对不对？大家设想一下，我们困难大的时候，其实一下子忘我的时候，那个爆发力也是特别大的啊。我曾经记得说有一个妈妈呀，很年轻嘛，女众呀，啊，很娇小的一个女的，一下子那个车子驶过来的话，要压着她的孩子了，你知道她怎么吗？她砰的扑上去，就把那个就比那刹车的劲儿还大，就把那车硬生生的给顶在那儿，没有碰到她的孩子。啊，你想平常的话，她能推动一汽车吗？那个时候她就无限的这人的这种能量爆发力，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念力。那时候念力绝对大于他的什么呀？身力啊，无穷的这种爆发，这种因缘与聚合怎么样？那也是很感应一样的，他感到那个时空点，当然这个不是属于时空，就是感到那个正念的那个层面的力量什么呀，把那个马上要因缘汇聚的那果报给什么呀冲开了，现行不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旦到生死关头，竭心尽力，由于心力的这种一个是强大，第二个专一。为什么临终十念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要是善知识给你开说，临终十念乃至一念，刚好这个正好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一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心升起来，一念命中，马上什么呀？极乐世界就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说什么呢？心力一个要强大，二个要专一。所以大家你看这种具发声音，南无观世音菩萨，陈其名故极乐解脱。这都是真的啊，诸位同修，这说了半天，听的这个讲的我也声嘶力竭，觉得说反正观音菩萨就是说就是救，再怎么说应该相信他是真的，而且他就是真的，根本就不用你相信不相信，他都是真的啊。这是如果从物理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物理作用。如果是原子核子什么原子什么这些核子的这个离子呀，这些共振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共振啊。如果说从佛法的感应来讲，它就是一个感应啊。如果从原因来讲，法界整个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么个原理，任何东西都绕不开这个，它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依附着佛法这个载体，佛法这个表达语言的这个阐述，把它呈现出来，然后你可以去做啊，就这么简单。这就叫有求必应，就叫寻声救苦。为什么？它是施无畏者啊！你看，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与众生，若汝等称名者，于此愿载当得解脱。施无畏啊，布施呢有三种，上次一个财施，一个法施，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就是说了，情急之下让你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啊，让你不要形成恐怖部位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你看这第七难呢，就是这个怨贼难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呀？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啊。这是对前面整个这个七难的一个总结啊。从这个火难啊，这个水难啊，这个这个黑风难啊，然后这个刀杖难啊，再一个这个罗刹难、丑蟹难、冤贼难啊，在普门品里面一个段落就结束了，就叫救七难啊。所有仅仅都围绕着无尽意菩萨，请问为什么叫观世音？那么佛告诉他，观其声音而得解脱，一心称名作为修行。这个是这个我们整个普门品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啊。那么以下来是对这个七难的总结，接下来呢就是解三毒啊。如果前面的话 等于说从果报现行的时候进行救度，就是这个果报马上就要发生了呀。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要汇聚的时候，什么呀？果报要自受。那么这种情况下，果报已经现行的时候呢，进行救度，这七难。那么下面这解三毒呢，就是从因上去排除。啊，因为有果报有恶果，都是从因上种的种子所起的现行呀，现行就是变成现实了。那个种子种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肥，阳光雨露的浇，现在它又变成现实了，开始顺境和逆境，任何一个境界它就出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念观音菩萨能够解三毒，就是我们所谓的熄灭贪嗔痴。那表明光念这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勤修戒定慧。这个三毒呢是一切恶业的根本，贪嗔痴啊，能损坏我们的生命和法身慧命和这个色身，这个肉身，这个色命啊，那么让人堕入三恶道，所以叫做三毒啊，其他的不说，你比如说淫欲就是生死的根本呀，贪嘛，啊，为什么我们生到欲界来了？我曾经这个真碰到个同修，说他天生都没有淫欲心，啊，哎，我说怪了，我说那你是菩萨吧？他说哎呀，师父我怎么敢是菩萨呀？我这个修的也不好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淫欲心。我说这就说不通了呀，咱们这叫欲界呀。我说等你出现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你说明你就是欲界的众生，就是一个食欲一个淫欲，要不然你来不了这儿的啊。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基本的特质，一旦我们升到欲界，你就得敞开的说，就是由于带着这两大欲生死根本啊。所以大家读过楞严经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你看楞严经的缘起是什么？首先佛带着弟子托钵乞食，阿难出去别其他地方去乞食应供去了，没回来，对吧？这是什么呀？为了吃东西。第二个，被摩登伽女摄入淫喜，将坏戒体，为什么？为了行淫欲。这两大缘起扯开整个一部大佛顶手烂的淫间的序幕，这每一部经典你要一定要看它的缘起啊，看它的这个说法里边的奥妙无穷。你看像金刚经一样，说了那么多空不可思议，可是最后它最重要的篇章居然是续法。什么呢？佛陀入舍卫大城，次第起已，然后吃完了以后夫坐而坐，洗极已，这个饭食已，洗足已，夫坐而坐，就是所谓的不思议呀，过去性不可得，凡所要皆是虚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才体现的。不是说你有多么高妙，一下子我就啊，我那时候也碰到一个师父告诉我，他看所有的人都不是人了，他已经读金刚经读的成就了，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看甚深的缘起，我们之所以升到欲界，就是因为我们有欲望。一个要吃东西，二一个男女之间要交合。在这种情况下，贪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一大本性。你看有时候好多时候，其实我们一辈子都用不着的东西啊，它就是要图这个数字，图这个积累。你想想其实我们一辈子能用多少吗？就算这点吃这点喝吗？啊，然后大家都贪，你贪我贪，相互做综上，现在开始就是说做生意、炒作、用作市场经营等等，这些其实就是贪心互作增上，不断的积累。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世界是就是这么运作的。所以佛门也不得已而说啊，有求必应。但是我们是求儿求女求财求官，最后最要命的一句要求涅槃得涅槃啊。那么这现在的这个淫欲也是如此呀。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啊，往下看，若有众生多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啊，这是对于三毒贪嗔痴我们的一个认知。那么前面讲到贪嗔呢，就是发火；愚痴呢，就是无明呀。啊，一旦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呢，这些呢都能够起到这个熄灭三毒的作用。啊，那么具体的文义啊，因为我们这是第四讲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具体的文义呢，我们到第五讲里边再展开。啊，今天的课程呢， 到此，我们再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第四讲结束。啊，希望下次呢，我们从第五讲开始学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